上一次在这里同大家交通了一点启示录。那么我们上次读过那个第一章第三节，那里特别说到这些预言，我们要读，我们要听，然后我们还要遵行，那么我们就有福了。那个福就是指的将来的福。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福气，我们的指望是在将来，那个福不是太大了。虽然现在时间不到，我们对将来的事情我们还看不清楚啊，有些模糊，但是我们总可以从圣经里面了解个大概，将来那是荣耀的无比啊。特别到了启示录最后这几章啊，21章、22章，那是那里讲到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我们那个永远的那个圣城啊，那是太荣耀了，太荣耀了。但是其中有一句话，二十一章一开始说是啊，天地都更新了，那圣城降下来了啊，那个大的福分要来了。但是到了第七节有一句话，那个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换句话说，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是得胜的，就那个就是我们的产业，里面有我们的产业，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读到那个永远的那个产业，啊，那个最美的产业，啊，那个最美的产业，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一节，我们有没有点心惊肉跳啊？我们算不算得胜的？假如不得胜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得胜者，这是一个重要的重要的词，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一定要认识啊，一定要认识。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得胜者啊，不是那个一定要那个了不起的事情上，好像有那个啊非常伟大的那个事情才是一个得胜者。我想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啊，我们只要是付上我们的付一点代价，我们有一点追求的心啊，我们很容易啊，也不是那么难做了一个得胜者。当然了，如果我们从得救开始啊，一天一天过去，身上从来也没有一点的改变，从来也没有一点的侍奉的心，弟兄姊妹，那肯定你不是个得胜者，对不对？天天听那么多道理，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天天责备我们，照亮我们，假如我们一点的改变都没有的话，那你说你能是一个得胜者吗？不是得胜者。当然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是得胜了啊，我们属于跟从他的人怎么样，我们也与他一起得胜。但是那个很笼统，很笼统。那么所以今天啊，我想同大家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来交通一点哈。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节都是讲到现在的事，第四章开始才是讲到那个将来的事哈。所以上次读的那个第一章，那是说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啊，他那个形象改变了啊，不是我们今天说常常思想的那个温柔可爱啊，都是宽容啊，那都是包容。那个时候那个形象也有点不同了。啊，我希望大家啊不要读了就忘了哈，听了就忘了哈，总要留下一点印象。那个基督的形象，那是荣耀的无比，要厉害的无比，对不对？眼睛如同火焰，啊，洞察人的心肠肺腑，让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一无隐瞒。啊，审判的脚。啊，所以那个主。一方面很多人都说那个就是那个数天大祭司的这个形象， 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主，那个审判的主啊，那个形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神是很，我们的主是很严厉的，不仅对教会啊，对我们有审判啊，对世人有审判啊，对那个撒旦啊他就要啊怎么样，用口中的气就要把它消灭啊，就要把它毁掉，把它丢到那个无底坑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主已经是很严厉的主啊，他有慈祥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第二章第三章呢那个主就在那里向众教会说话，向众教会说话，那个话一方面是一种勉励鼓励，也是一种审查这个几千年两千年来的教会啊，到底里面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感谢主，我们从里面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叫我们有一点的得胜啊，那个荣耀啊，那个福分就是何等的大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我想这七个教会我以前同大家在这里也交通过，一方面确实在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确实有那个七个教会在那里确实有七个教会在那里今天还有那个遗址在那里，很多人还跑去看一看那么一方面呢很多也很多人就觉得把这七个教会如果按照时期这样分下来的话，好像更符合这个两千年这个教会的这个演变。所以上次我在这同大家交通一点教会的历史，也是根据那样一个顺序下来就从以弗所书一直到最后这个老底家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而且今天很多人都常常提到今天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所以假如说他们说今天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的话，那么确实就是他们也是觉得照这个时间这样分的话也是好像觉得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就看在这七个教会的里面那么神怎么样在这里对他们有一些批判。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得胜者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是个这些得胜者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是个什么情形。所以我在这里说得胜者的行列得胜者启示录第七章那里分两半，前一半说到一个144,000人在天上看到这144,000人，那这个144,000人那是指的以色列人12个支派虽然有一点的变化，但是还是那些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数比较少所以一向我们在旧约里面他们都是有数字的，但是后面开始后面这一半说到的是教会说的是教会。为什么说的是教会呢？因为那一批人那个人数数不过来弟兄姊妹，历代教会的人数我们这人能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而且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都有教会。穿白衣，这些人一定是穿白衣的都是蒙宝血洗净的而且那个宝血还没有被玷污，都是穿的白衣，手拿棕树枝。我们说棕树枝那是代表赞美，那是代表满了生命，特别是代表生命方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伊林，对不对？到了伊林 本来他们一开始走得很疲倦，但是一到了伊犁，哎呀，这个地方是个沙漠中的奇迹，那里怎么样？有十二个水泉，12个水泉，而且有70棵的那个棕树，那个棕树长得都是又高又大的啊，都是都那那个枝叶都是非常的茂盛的，这个证明什么？这里有水泉，有水泉就有生命，生命就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棕树就代表这个丰富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些人呢 身上因为他们手拿着棕树枝，表示他们都是有丰富的生命。然后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神，归神与羔羊。”救恩，听说不是听说的哈。那么实际上有弟兄告诉我们，有一些圣经的版本，这个救恩后面还有这个得胜两个字，就是愿救恩同得胜归于耶和华归于神与羔羊。救恩得胜归于羔羊，那是怎么样？那一定是我们身上有救恩呢、我们身上有救恩，有得胜，才能把它归给归给神，归给羔羊，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怎么样？身上都有得胜，他们都是得胜的人。所以这个行列，所以大家就说，这是都是也是得胜者得胜者。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因为那个就问那个长老，那个长老就说：“那个长老说这是什么人嘛？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么这个大患难这个字，在这个翻译上很多地方就是苦难这个字从苦难出来的。换句话说，历史历代教会上许多出来的人都是受了各种的苦难感谢主，我们真是知道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还是有苦难，特别为了主有许多人是因为信主的关系特别受了一些苦难但是大家都是从苦难中出来的我们知道像保罗就是一个苦难的榜样，对不对一下子被抓在监里，一下子被鞭打，被木棍打身上穿着手铐还是木狗什么脚镣所以保罗这一生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因为主的关系受那么多的苦所以保罗不是有一句话吗？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饥饿吗？是困苦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都得胜有余了，感谢主。保罗就是一个得胜的榜样，但是一方面是得胜的榜样，一方面我们也看也是受苦的榜样，也是受苦的榜样。许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爱主的人，神给他一些特别的难处我们知道基督徒为了主遭受难处的太多了，太多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国内那个文革的时候，那好多的基督徒好多的基督徒受许多的苦。我家里好像有一本，就是那个时期文革时期大陆弟兄姊妹受苦的一些故事那个一看，哎呀，都是那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真是得胜真是得胜。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他去受苦，他那个时候那就是被编做一个叫什么他粪的队，你们有没有听说他粪的队在那些粪坑里面把那些大便一个一个的踩碎。为什么要踩碎踩碎的话做肥料嘛，天天就是到处去到那些粪坑里面去踩大便。哎呀，这位弟兄呢，他一边踩大便一边的感谢神，他闻不到了，闻不到那个臭味了后来他又被派了去什么埋尸队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死掉了，没人管他们就管着去埋尸首 哎呀，那个有的时候晚上睡在那些死人堆里，受这样的苦，但是怎么样？他能够一边在受苦的里面，一边他就又遇住特别亲近神，就拖住他从里面出来。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啊！许多的弟兄姊妹啊，各种的苦，各种的苦啊。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一点啊，在初级教会里面罗马人逼迫教会的时候啊，那些杀害基督徒的那个情形哈，那是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苦。感谢主，这些人里面有许多的人是从那个困苦里面出来的，所以就知道是这个教会有各种的不同的情形啊，不同的这个难处，也是不同的福分哈，就得借着这难处反而得了福分。那么他们的福分是什么啊？刚才我这一段圣经没有读哈，其实读一读比较好哈，能不能来替我们读一读？就是这个七章第九节第十节。
好，启示录七章九节到十节。
对，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
然后十三节到十七节，还是读一下。
十三节到十七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篷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几节说到这些得胜者我想各种的情形我相信许多人那都是在这个就是真正的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再仔细读再仔细思想，这几节非常的好。那么你看这里讲他们的福分是怎么样？能够在殿中昼夜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也许这一句话，也许不信主的觉得，哎呀，那这个生活不是很苦吗？天天在那里受好像很单调，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其实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才知道侍奉神，我们很喜乐，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有段时间，我就是每天从早晨一直到很晚，我在教会里，哎呀，那段时间我觉得心里真是好啊，真是踏实啊，真是踏实，特别是。当我们对弟兄姊妹有一点帮助，或者是个人谈到有人愿意悔改得到了一点帮助的时候，那个喜乐是真的喜乐。所以侍奉神，弟兄姊妹，真的是慢慢的我们就会体会到越侍奉越喜乐。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人不是白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报答了那是很喜乐的事情。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昼夜的在那侍奉神，神就用帐幕护庇他们。什么是帐幕呢？那个帐幕就是基督啊。什么是用帐幕护庇他呢？就是基督的同在。感谢主，那一大群人都有基督与他同在，时时刻刻基督的恩典覆庇着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好像我们今天生活好一点，我们觉得饥渴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多少人还在饥渴中在饥渴中，不受日头和 燃热的伤害啊。以前我们不懂，我说这是小事情嘛，啊，小事情嘛，啊，住到休斯顿的人我就知道，对不对？现在到了100多度，你在太阳下你走个10分钟看，晒得你头昏了，对不对？我想今天很多人，你问他这一天最辛苦的是什么？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对不对？啊，昨天好像我还看了个新闻，这一天就是昨天又热死了40多个人吧，啊，全美国热死了40多个人，所以这个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很可怕的哈，很可怕的，很普遍的，很可怕的。所以将来都没有这些问题，啊，当然这个燃热，这个炎热哈，当然是很多其他的炎热，除了日头以外。宝座的羔羊要亲自牧养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时候在聚会中，在世人领袖中，觉得主与我们有点同在，我们心里觉得好甘甜，我们觉得感谢主啊，这一段时间好享受。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主是面对面的啊，亲自牧养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主，就爱我们的主，为我们定时施加的主啊，今天天天在这里看顾保守我们的主，将来是天天面对面的要在那里啊，亲自在那里啊，在那里牧养我们。哎呀，这群人你看多有福气啊，而且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生命水的泉源，生命水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水啊非常的美啊，啊，到了22章是启示录22章啊，一开始就说到那个城啊，那个圣城里面，新约的撒冷一进去就是一道生命河的水啊，是生命河的水啊，两旁啊有生命树12样果子啊，治一切的病哈。那个治一切的病啊，那个叶子治一切的病啊，不是今天的草药哈，啊，那个你有这个病去买这种草药，买那种草药，不是哈，啊，我相信那个叶子你吃的是一种预防，永远不生病哈，啊。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眼泪。今天我们在地上，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眼泪哈，啊。但是有一些眼泪神不算数，我不知道你失恋了，你掉眼泪，我觉得是神不大注意。但是特别是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儿女，为了弟兄姊妹，为了那个福音朋友，假如你要是为了他们掉一滴眼泪的话，那不得了，那在神那里极为宝贵啊，极为宝贵。我相信今天啊，在教会的里面还是很多人啊，为了别人的灵魂，为了一些事工啊，为了爱心啊，有的时候真是心里难过，像保罗一样，保罗是常常流泪，对不对？保罗说我流泪为你们祷告，哎呀，那个将来一定是啊大的福分。但这个流泪除了为主流泪以外，真的自己有一些啊，有些忧伤难过悲伤的情形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了，一切的眼泪都擦掉了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七个教会。我们刚刚讲过这七个教会啊，如果按这个时代的啊时间的顺序也是很好啊。那么最初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这个以弗所这个意思啊，这个字义啊，是可羡慕的，是传递神的信息的啊。这个以弗所这个字是很好的一个字哈，啊。那么我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整个的这全讲啊，全交通，我只提里面啊胜过得胜的那一部分。他要胜过什么？胜过什么？那就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对不对？那么他们的缺点在哪里呢？啊，他们的难处是立起了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心啊，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first love。第一个爱，那么这个第一个爱啊，这个第一啊，啊，我想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程度上啊第一，一个是时间上第一，对不对？ 最初的啊，最开始的那个爱，那是最初的爱。还有那个第一的爱呢，就是你以前呢是爱主是第一的，但是这就过了几年以后啊，慢慢的大概爱世界的心出来了，这个爱主的心你差一点了，那爱主的心变成第二了啊，然后以后又变成第三了啊，这就是很可怕了。爱主的心渐渐的不见了，渐渐的没有那个以前的那个爱心了。我想这个是常常有人啊这两种情形都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就在这提醒我们爱主的心啊。假如你觉得你从哪里丢掉了，你从哪里再把它找回来。当初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聚会那么甘甜，现在觉得哎呀不去就算了，刚家里随便一点小事啊，我今天不去了，这是对神对敬拜神已经失去了那个当初的那个爱心了，对不对？刚得救的时候觉得好甘甜，我真是愿意为主摆上。慢慢的哎呀这个家里人口也多了，负担也多了，事情也多了啊，好像啊有些事情就摆不上去了啊，就摆不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做个得胜者呢？胜过这个难处。那么胜过这个难处，其实胜过这个难处的人很多，对不对？很多人我们知道刚得救的时候他还觉得爱主的心不怎么强，但是越在教会里面时间久，他越是觉得这个主保信主是宝贵的事情，他越来越肯摆上，越来越觉得爱主重要。这样的人多不多？也很多啊，很多啊，弟兄姊妹，不是少数啊，很多啊。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啊，你是慢慢往下呢还是慢慢往上啊？这个慢慢往上的那是得胜者。弟兄姊妹，这个得胜者的条件有那么多啊，并不是说你每一个都要做到啊，不是啊，也许你做到一个，你这里做到一个，你已经是个得胜者了。就凭这一条，你越来越爱主，你已经是得胜者了，肯定你将来是要得那个新耶路撒冷啊作为你的产业了啊。那么所以这里啊，这样得胜的，我要使他落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乐园，我想乐园是天国的一部分，对不对？啊，特别是将来在永世里面，我想那个天国那一部分啊，一定是有个乐园。今天天上也有个乐园，对不对？啊，那个主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今天你同我就要到乐园里去了，啊，你进有乐园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我刚刚提过一点，生命树是很重要的。虽然圣经提的不多，但是这个字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啊，当初在这个创世纪第几章啊？第二章第三章吧，提到这个生命树，对不对？那个亚当夏娃怎么样？就是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说你不要吃这个果子，他偏偏要吃。其实，假如神说可以吃的话，那他吃也很好。但是偏偏那个时候神说你不要吃啊，他就要吃啊，这就是。啊，就因此就得罪了神，得罪了神以后啊，神就把他赶出去，啊，赶出伊甸园去，神还怎么样？还派那个基路伯啊，四面啊，派基路伯在那把守那个去生命树的那个道路，啊，派了基路伯，还有那个会转动带火的那个剑啊，所以我们就是知道神是这样。把这个生命树啊，看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创世纪开始，生命树啊，一直到最后啊，那个生命树是最重要啊。刚刚我提到过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一进去就是这个生命河的水，生命河的水两旁就是有啊，就是那个果子按着季节，也许是十二个季节，十二个月，有十二种果子。 那个果子吃了，那不得了啊，那是太美好了啊，那个树上的叶子吃了就治病啊，就不再生病了。这是啊，以弗所教会。那么我以前也提过，以弗所教会，假如按时序来讲的话，那是代表什么？代表初期教会那个末期，啊，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那么初期教会，一开始好的不得了，啊，但是后来怎么样？大家也是有一点安逸了，爱主的心也是有一点差了，啊，有点差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啊，到了第二个时期，啊，斯梅纳教会。那么这里说斯梅纳教会是个什么？是个受苦的教会，因为这个斯梅纳这个字啊，代表苦难，啊，代表那个末药啊。圣经里面不是有个黄金末药吗？那三个博士啊，黄金末药。这个斯梅纳这个字就是末，也是末药的意思。这个斯梅纳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听说这个斯梅纳那个地方是比较小。啊，人也比较穷苦一点，啊，所以在那种地方常常有各种的难处，而且一般的人都是贫穷的。但是很奇怪，这个贫穷后面有一个括号，啊，你要读圣经的话就才有啊，真的，就是那个贫穷后面有个括号是富足的，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生活比较贫穷，但是他们的苏联的光景却是富足的啊。这同这个老弟家刚好相反啊，大家记得老弟家是相反的，老弟家是很有钱，是很富足，但是贫穷，灵里面贫穷啊。他这个呢相反。所以斯梅纳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但是他里面是很富足的啊，他还受到毁谤啊，他毁谤主耶稣，说那些毁谤的话不理他，因为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哈。那么，我们一方面也可以这样想，这个初期教会以弗所这个代表的那个好光景的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因为渐渐的爱心有一点点冷淡了，所以怎么样？神就拿第二个时期，拿苦难把他再要复兴他。弟兄姊妹，常常是这样，神给我们一些难处啊，反而叫人去亲近神。啊，你们也许你听不懂，因为你没受过苦，啊，真的，有的时候人在难处的时候，觉得哎呀，还是靠主吧，只有主是我的安慰，只有主是我的力量。只有主能把我这个环境再给我翻转回来，啊，所以这是斯梅纳那一个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斯梅纳，这个神给他特别给他一些难处啊，让他受了试炼，还要被放到监里面，啊，放到监里面，监狱里面。神说你要至死忠心呐，啊，我想。弟兄姊妹，刚刚我还提过一点点这个基督徒受苦难的事情，在苦难里面，有的人一苦难就软弱了，对不对？说你还信不信主？你要放弃信主的话，就怎么样啊？你就回家去好好的生活啊！你要是一定要这个坚持要信耶稣啊，你就要受苦难。所以有些人怎么样，真正就放弃了。啊，好，我就说不信，而且心里还说，啊，神啊，我是口头上说不信，我心里还是信的。其实，啊，是不是这样？啊，但是，神在这个主在这里说，你要至死忠心啊！像我刚刚讲那位弟兄啊，虽然是天天在那踩大便。或者天天在埋死人，但是怎么样？但是，至死忠心，没有否认他的神，没有弃绝他的名，而且还是在那种的环境的里面，他还是在做见证。 他还在那向同伴做见证，你这么倒霉了，你还在那为你的神做见证？哦，我就是的，现在还是要做见证啊，那个神是真神，我这个难处，这是神允许的啊，将来神一定要报答我。感谢主，这是得胜者。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一定说难处都是那么大的难处啊，有一点常常碰一个难处，小一个小难处，我们一生会碰到许多的难处，但是每次难处来到的时候，你是就这一点难处就被你打倒了，还是说感谢主，这些难处算不得什么，照样我还是感谢神，照样的我还是有那个信心在那里，这就是得胜者。得胜的怎么样？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的死，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生命的冠冕我没看到哈，那个主耶稣在那里，这个将来的主耶稣啊，好像头上也没戴冠冕，没戴帽子吧，啊没有，但是只是说他的脸如同烈日放光，所以整个的这个脸像烈日放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也可能这个冠冕是指。也是指我们头上也是有个光环，也说不定啊。这是我私下这样想。我想不一定有个那个啊，怎么样有形的那个冠冕，可能啊你啊这个，因为常常我们说那个荣光啊，荣耀的冠冕，那这是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的光啊，神的流出啊，荣耀光啊。所以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每个人身我们都有荣光的，那可能是这冠冕呢，日头有日头的光啊，月有月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光，而且这个星同那个星又有分别，所以可能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冠冕也许就是荣耀，荣耀的光啊，不受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啊，我们知道那是指那个千年古渡以后那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那是第二次的死啊。我想我们这些啊，这些得胜的啊，为神忠心啊，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生命都愿意牺牲的这一种，那是当然他不会受那个第二次的死。我们下面再看，再下面就是到了别加摩，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的这个意思啊，是结婚，是联合啊。我上一次讲过哈，诸侯四百年君士坦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就是联合，同世界联合，同政治联合啊，君士坦丁啊就把这个基督教变成了国教啊，联合，所以这个天主教开始了哈。那么这里说他有几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在你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啊，什么是撒旦的座位？偶像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在这里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教会里面啊，特别啊那个时候有那个拜凯撒的那个庙宇啊，拜那个凯撒的庙宇，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庙宇啊，这是偶像啊，我们叫它天主教开始了啊，天主教开始了啊，许多的偶像出来了，对不对？甚至连玛利亚都变成偶像，对不对？一开始说的啊，玛利亚是个没有罪，后来又说玛利亚是个处女，再后来玛利亚是耶稣的儿子，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祷告玛利亚好了。其实那个真正讲起来，那已经是偶像了啊！我们知道这天主教拜很多东西哈，他们还拜这个罗马的那个叫什么英那个意大利的那个什么太阳啊，什么什么太阳神什么哈，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偶像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说到巴兰的 教导啊，你们接受了巴兰的教导。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假先知啊，贪财的先知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到了摩押地啊，就是要马上就要进这个迦南了啊。那个摩押人就害怕了，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呢、啊、好像一路上神都那么给他特别的祝福，所以他们就有点害怕，怎么办呢？啊，那我们请个先知来咒诅他。那么这个先知巴兰，啊，他也敬拜神呐、啊，啊，也是敬拜神的、啊，但是他那个敬拜神啊，就是太多的掺杂了哈、啊。那么这巴兰说的，哎呀，说的这个以色列是敬拜神的一个特别的民族，我不能去。但是后来巴兰说的，我多给摩押人说，我多给你一些钱财，哇，这下好了，那我就去吧，啊，就去，啊，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知道咒诅的结果哈、啊，那个驴子都起来讲话哈、啊，但是呢，有一点他成功了，他就教导这个以色列人啊放松啊，吃了祭偶像之物。啊，行奸淫之事，啊，那么这一点是他是成功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毗迦摩教会的里面，他们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尼格拉一党是什么？啊，圣经里面讲的不太清楚。那个尼格拉党啊，可能就是当时因为当时同天主教合到一起的时候啊，就很多这个神职人员。啊，我们在天主教有那个神职人员那个控制那个一般的弟兄一般的这个教徒啊。那么当然是了，你不是，假如不是拿他当这个天主教的话啊，就是一般的教会里面啊，在这个早期教会的里面也是有这种情形。有些是那个时候，特别是有些犹太教的这个教徒啊混进来啊，把他们犹太教的一些办法带进来，那就是那个犹太教，就是他们那个所谓的圣品，也是有那个圣品人员，后来就是 clergy 是吧？这个字啊 ，clergy 就圣品圣职人员。那么那些人他就啊把整个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事情的包办了，啊，不是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了，啊，都是他们那少数的圣品。啊，圣品阶级的人来包办了，所以这个毗迦摩的教会啊，就是有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到最后得胜的是什么？那就是胜过这些毛病嘛，啊，把这些错误改过来，不接受，你不接受就好了。但是假如我在想，假如是用这个。啊，天主教这段时间来解释的话，那些信徒并不清楚，因为他们也没有机会读圣经啊，都是听这些神父的这个教导啊，所以可能他们就糊里糊涂的随从他们，就是犯了这么多的错哈。啊，得胜的。哇，是给你隐藏的玛拿。什么是玛拿？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神给他玛拿。所以这个玛拿是怎么样？从天上来的粮，那是在天粮，不是地上种出来的啊。我们今天农业很发达，很进步，但是也没有人能够生产出玛拿来，对不对？没有，玛拿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啊，神叫人吃那个就可以保。就得饱，所以他可以得到隐藏的玛拿，啊，可以的，而且还要给他一个白石，上面有新名啊。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可能我们另外都还有一个名字，啊，今天自己的名字不算数哈、啊。你看像这个彼得啊，神也是给他个新名啊。我想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啊，可能我们还有个新名啊。再到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他那个意思啊，就是 非常劳苦牺牲啊，他有香的祭祀啊，所以这个啊，照这个我们一些弟兄的解释，这个正是那个啊那个天主教那一段时间啊，那段时间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推拉推拉的教会，他就怎么样？那些教徒啊，非常的劳苦，非常的牺牲。天主教那些信徒还是挺好的，那信徒好，但是上面给他的教导把他们带领到错误的路上，所以虽然很辛苦很劳苦，但是失去了很多真正的祝福。那么这里啊，特别提到你们是荣耀那个耶西别的教导。我们知道耶西别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里面，那就是拜偶像，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代表啊，拜偶像的一个代表。所以就是刚刚我也提过一句，假如说是啊，这个教会啊，那不太注意，常常有偶像在里面啊，这个就是啊推压推拉的教会。其实今天我们的解释，偶像啊，不仅是那个一个一个的偶像，当然那是最坏的事情。里面那种偶像就是什么？撒旦的作为。为什么说是撒旦的作为呢？因为人看重他，人要拜他，所以撒旦就躲在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常常我也同弟兄姊妹讲，我说家里千万不要拜偶像。不管是个佛像也好，不管是个孝佛也好，中国那个孝佛好像很可爱，对不对？好像肚子大大的，好像啊，其实还是不要拜。为什么？因为这是一般人拜的一个东西。假如你家里有这个东西，那个撒旦就躲在里面，希望你来去拜他。啊，我也讲过，像那个关公，那不是关公啊，二是关公啊，啊，关公现在。很多的关公庙，很多人家里摆了一个关公像。那么关公其实在历史上什么，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历史人物嘛。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家里不能摆这个关公像呢？因为关公今天很多人拜他啊。我以前提过，我有一个好朋友赚了很多钱，要我去帮他同他帮忙，我就同他没有办法相处，他是拜关公的。所以我们两个一谈到叫这个神的事情，我们就要顶起来了。因为这个关公像，因为大家都拜，所以今天不管哪里，你在不管在谁的家里，你拜挂一个关公像出来，撒旦就要利用这个地方，就要做他的座位，等着人去敬拜他。所以我说，我们千万不要拜这种偶像哈。摆设都不可以，不要说是拜呀。得胜的啊，胜过这些偶像的事情。而且今天很多我们的这个比较严格一点、疏灵一点的解释，今天很多的偶像不是那个有形的啊，那个无形的，钱财会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太看重它了啊，拜金主义，对不对？那个有个拜字吧，啊，因为你太看重他了，所以他就成了你的偶像，金钱成了你的偶像，地位可以成为人的偶像，啊，名誉可以成为人的偶像，甚至你的儿女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儿女的关系，你把神的事情看淡了，你不再去那么注意属灵的事情。那个时候，那也许你这个孩子变成你的偶像，这是今天一般人的解释哈。但是我们不一定把这个解释看得那么严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趋势，这是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就记住，不要让任何的事情代替神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侍奉的里面，我们总是神在第一位。虽然我们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你的职业，但是不是那个不是完全受到你的不让他辖制你，啊，否则他就变成了你的偶像。 胜过这些偶像的事情，就是得胜者。假如你还能在生活的里面排除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取代基督的重要，感谢主，你是一个得胜者。你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总是觉得神是最重要的，将来那个属天的福分是最重要的，感谢主，你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怎么样啊？这种得胜者，神要使得权柄制服列国啊，用铁杖管辖他们。将来我们在天上的那些赏赐里面，有一种叫做与神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感谢主，因为千年国来的时候，天上有天上的千年国，地上那个时候还有列国啊。也许神那个时候啊，叫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式里面啊，让我们来啊，同他一同来掌管地上的列国，并是诚心给他。推呀推拉这一段，虽然是很坏，啊，虽然是有各种的偶像，但是我们知道，当那个夜最深沉的时候，啊，晨星就要出现了，是不是？晨星就要出现了，所以神就怎么样，把晨星赐给他们。我们也可以说，假如是按时间顺序讲的时候，那个天主教到了末期，神给他们晨星了，啊，一边拜偶像拜得最厉害，一边晨星赐给他们。什么人呢？马丁路德啊，这些改革的这几个人啊，这些人把神的那个话语啊找出来啊，教导人，告诉人，这是他天主教的错误啊，把圣经的话语拿出来，因信称义啊，不是教皇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诚心啊，而且这个诚心以后啊，我们知道诚心以后太阳就来了，公义的太阳啊，公义的太阳。所以这是他们的啊福分哈。我们再很快我们看下来，撒地教会，撒地这个意思啊，是剩余者，余下的书。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教会啊，常常教会落在一个失败软弱的里面，是很多人去跌倒了，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他是剩余的，他没有同那些坏的情形就同流合污。啊，没有落在那个失败的里面，那么这些人啊，就是撒地的意思。所以这时候是我们的主对撒地教会讲，好像他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怎么样，没有污秽了他的得救的那个白衣。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啊，假如是生活行为都没有什么一无是处的时候，那是表示怎么样？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检点，生活失败。虽然当初得救的时候，神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件白衣洗净了，但是一天一天你又把它污秽了，玷污了，又污秽了。感谢主，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这样，有些人不是这样。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不管周围的情形如何，他还是持守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啊，对罪恶的事情非常的警觉，得罪神的事情不去做，一心在这守住神的教，圣经的教导。这种人就怎么样，他未曾污秽他那个得救的那个白衣。这种人感谢主啊，甚至说你们可以他们可以继续穿着白衣与我同行啊，这就是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怎么样，他 他可以啊天天穿的那个白衣，而且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虽然别人很多可能是一下子涂掉了，不过有人解释是这样的解释，因为没我，因为我关于这个启示录我是很小心，我总是要看很多人的这个解释哈，啊，那么有很多人的解释，啊，这个生命册上涂抹，这个涂抹不一定是个永远的涂抹，因为你的行为有点不检点。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你行为不检点，这就是说将来到天上去，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要受一些亏损，啊，是那个意思。但是到了那个到了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你还是回来了。我就啊，还有点时间哈，那就还可以啊。那么，假如照那个时间顺序来看，这七个教会的话，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以后的时间，那个改革以后，为什么改革以后大家又不检点呢？那就是马丁路德把那些道理拿出来。啊，这些教会出来了，比如说是路德会出来了，圣公会出来了，长老会出来了，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守住圣经的教导？还是没有，所以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人，那是真正的，那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就是不属于这些这几个大的那这些大宗派的啊，有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敬虔派开始出来了，或者在东欧在阿皮斯山那一带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逃得远远的啊，所以那时候还发生征战哈、啊，发生征战，就是这个英国啊。十字军东征啊，要去消灭他们啊，就是那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一般的教会啊，这几个大的教会，大多数的这些基督徒还是落在一个软弱的里面。虽然已经有弟兄把那个圣经的真理拿出来了，但是那些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守住，因为认识的还是不够清楚啊，认识不够清楚。但是再晚一点，啊，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了。那么当然了，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当时那个七个教会里面，他的状况不同，可能有的教会就是这个主的爱，啊，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是腓拉铁腓教会。我腓拉铁腓这个意思就是兄弟之爱啊，腓拉铁腓啊，腓拉铁腓。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啊，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对他们没有责备，没有责备，感谢主。一个教会的里面假如能够彼此相爱了，在神看没有问题，就是有点小缺点神也不看了，只要你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神没有责备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主在这说话了，你们是遵守了我的道，而没有弃绝我的名，感谢主。我想今天为什么很多得胜者那么多呢？啊，就是因为这种人还是很多，啊，很多人还是心里确实对弟兄姊妹有那个爱心，啊，愿意帮助弟兄姊妹，那个灵性更强壮一点，能够帮助那个不信的朋友，希望他啊。得救啊！心里那么迫切的要传福音，爱呀，爱呀！只要是有这个爱，感谢主，腓拉铁腓式的得胜，感谢主。这些得胜者，好像腓拉铁腓都是得胜者啊！神要叫他们做什么？做他殿中的柱子。我们知道在将来天上那个殿是什么？就是主的身体啊， 对吧？殿子就是主的身体，在主的身体中做柱子啊，有用的人啊，啊柱子啊。羔羊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肢体，我们能够在里面被神看作是柱子啊，有功用啊，能够撑住啊，撑住这些教会的各方面的情形。这是啊了不起的事情。最后，对不起啊，稍微过一点啊，我就怕。好，为了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很多人喜欢看老底家教会，因为常常有人说今天的这教会啊好像是老底家教会。那么到底哪一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的？我们不敢说哈，没有人敢说啊。那也许有的教会里面有一点的老底家教会的影子，也许这个教会有一点老底家教会的影子，我们不敢说哪一个教会你完全是老底家教会，也不敢说我们完全不是啊，更不可以说我们只是老底家教会。我说我想不能那样认定哈。老底家这个叫字啊，这个字是两个字合成的。老底家这个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啊就是平民，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啊他的权利啊，就是平民的权利，好像有点民主的意思，平民来决定。啊，所以这两个字凑到一起的就是群众来判决，或者群众的意见，这是老底家的意思。啊，实际上今天的教会呢是不一样了。啊，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最早的教会啊，那都是神的意思。啊，神来决定，神的意思决定。我看以色列人啊，有没有照那个。这几百万人的意思啊，不是摩西传达神的意思，神掌管。后来啊，到了那个天主教时期啊，那是教皇掌管。后来我们到了这个腓立帖腓那个最好的这些教会里面啊，我们也知道圣灵掌管。爱圣灵在那运行，但是到了老底家教会怎么样？平信徒掌管啊！今天很多教会什么事情都是啊，都是会员大会决定。老实讲，这个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啊，不是这样讲的，请大家原谅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要寻求神的旨意啊，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老底家教会就是啊，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什么问题呢？刚刚我们读过哈，他们以为他们是富足了，样样都不缺。弟兄姊妹，确实这样。当你生活里面都很富足的时候，你看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能要神吗？他不要神。他觉得他样样都有了，不需要神来帮助，我要个神干什么？我自己就是神。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我好多次听了，我觉得我就是神嘛。哎呀，骄傲啊，太富足了就骄傲了。他觉得钱比别人都多，啊，他就骄傲了。这一骄傲怎么样？主在这告诉他们，其实呢，你们是怎么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神，困苦，因为你被那些坏事情困住了。这样的人是可怜的，外表上是了不起，我骄傲，但是那些骄傲的人，他有没有可怜呢？可怜他。许多的难处我们不知道啊，贫穷里面那个灵命的贫穷，瞎眼看不见啊。我上次在这讲过眼睛啊，只看到 这个短暂的，看不到这个永远的，看不到数天的赤身啊，那件白衣不见了，赤身肉体啊，我们的那些难看的都在神的面前的在神的面前是暴露无遗啊。所以要怎么办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要买火炼的金子啊。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啊？信心呐、啊。啊，上次我也提过，啊，你们的信心被火试验，就比什么？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信心呢、啊？买白衣就是把我们的啊，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再回到主的话中去。买眼药，什么是眼药？圣灵的启示啊，开我们的眼睛。保罗不是说吗？求神把那个世人智慧和聪什么世人智慧和什么的那个智慧啊，世人智慧的那个灵赏给你们，要你们真认识他啊。这个什么？这个是眼药，启示的灵。啊，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真认识他，那是眼药。我在外面叩门呐、啊，有听见就开门的，啊，那就是得胜了。今天这个时代也真是这样，啊，常常我们的听到的话语很多，但是听见怎么样，我们就要把主的话接受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老弟家的教会啊，不管怎么样说啊，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许多人是落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啊，落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警醒啊，还是要警醒，真的要警醒啊。今天一般人的这个情形，一般人的生活确实比以前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啊，我们就满足啊，特别我们就不能骄傲，一骄傲，那我们的一切学习的东西都不见了。不管为了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总是要有个谦卑的心哈。所以这就是这个两章圣经给我们的一些认识，就是说不要把那个得胜者看得那么难，但是呢，我们确实是要有一点追求，要有一点的长进，要有付一点的代价，而是将来那个国度绝对的美好，但是也是绝对需要我们啊有一点心愿。千万不要说得了救了就满足了，好像一点追求的心没有，这样的话将来你真的要是受亏损。好，我们停在这里，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启示录的话。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将来的福分绝对是大的，